疫情出来的时候吧，大家很担心，哎，会不会颠覆健身啊？但是我们疫情结束以后，事实证明，的确所有人都迅速回归到线下。不同性格的人，他会选择不同的课程。
那 BC 呢？
BC 很解压嘛。
我以为会说适合比较辛苦的打工人。
完全正确。所以问一下你，对，为什么男生不上团课呢？或者很少上团课呢？
本期节目由阿迪达斯和鹰眼时间播客联合呈现。
Can you please, from me, give your body combat team from China your love?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鹰眼时间，我是一飞。刚才的几十秒音频是我上周末在苏州参加了今年的莱美盛典，在上团课的前后，随便录了一些音频。简单形容的话，就是我去体验了一场堪称演唱会级别的健身团课。先简单介绍一下背景啊，就是莱美是全世界最流行和最被认可的健身操课体系，它发源于新西兰，在1998年被引进到了中国。那在疫情之前，他们已经连续几年在国内举办了这种特别大型的盛典。今年也是在19年之后，莱美盛典再次恢复。然后我可以简单描述一下现场的情况，就这个体育馆的内场会有一个主舞台和两个延伸的小舞台。主舞台有超过10个来自世界各地的莱美的顶级教练，然后两个小舞台上也各有一位。那在十几位教练的带领之下，全场可能有近千人一起在体育馆的内场来上团课，再加上非常棒的声光电来辅助氛围呈现，对，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画面和效果。然后我上的是一节 body combat 的课，也就是有氧搏击操，对我来说也是第一次参加这么大规模的一个团课，也是一次非常震撼的体验吧。那另外一个背景就是，这也是今年二月阿迪达斯跟莱美达成深度合作之后，在中国举办的第一次莱美盛典。所以呢，借这个机会，一方面是我体验了中国最顶级的一个健身团课，另一方面也是观察健身这个行业现在有什么最新的内容和产品形态。还有一点就是，像阿迪达斯这样一个国际顶级运动品牌，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一个正在调整中的运动品牌。他们对中国健身市场和人群的最新看法和方向是什么样的？那所以这会是一期，既有健身爱好者视角，也有一些健身行业向的节目。这期节目会分为两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是我对阿迪达斯的中国区业务负责人肖家乐 Adrian 的一个简单采访，虽然问题会比较宏观，但是其中会包含阿迪达斯接下来在国内健身领域的一些发展思路。那第二部分是我跟莱美的明星教练 Luna 的聊天，我们聊了很多从健身教练的视角对于大家健身习惯、内容还有趋势的一些看法，当然也有很多我们自己的小故事。好的，那接下来就是第一部分。我对 Adrian 提的第一个问题是，阿迪达斯希望用什么方式来吸引中国的年轻健身用户？
我们会通过什么方式来吸引年轻人，对吧？应该主要有两方面。第一呢，就是通过健身的团课。因为呢，我们看到健身的团课的社交的属性很强，那个氛围感也非常非常高的。那这个是非常受年轻人的欢迎。那我们希望通过莱美，我们大家这个合作呢，大家可以共同来推动、鼓励、吸引更多年轻人参与做健身这个运动。另外呢，我们也知道现在的年轻人他们的需求是跟过往不一样的，而且也很细分的。那所以呢，我们有不同的定制化的一些课程，按照每一个人不同的一个需要，按照他们的场景啊、设备啊、经验的不同呢，从而给到他们有一些不同的体验，让他们更能享受健身这个运动带来的乐趣，而且也让他们有一个更健康的一个生活吧。
第二个问题是，在健身产品方面，阿迪达斯有哪些想要发力的重点？
我觉得在两方面吧。第 第一呢，阿迪达斯是全球领先的一个体育品牌，那我们在产品的研发、产品的创新下面呢，我们有我们的优势。同时我相信大家都同意或者知道，中国消费市场特别是我们的年轻人，他们对产品的要求是越来越高的，包括他们对面料的需求、版型等等，可能都跟别的国家不一样。那我们阿迪达斯中国产品的团队，同时跟我们的供应商，全球最顶尖的最大的一个女性内衣的生产商维珍妮，我们今年也一起开始研发更合适、更好的一些女性健身用品的装备，包括bra、legging 啊等等啊，这个呢也是我们在发展中国健身市场当中的一个重点。
第三个问题是，具体到这次跟莱美的合作，消费者可以期待的最明显的变化有什么？
同时呢，我们上方的这个会员的体系也是有一个很好的互动。阿迪达斯在中国已经有27年的历史啊，我们也累积了很宽的一个会员的基础。同时呢，莱美在中国也有20年的一个时间了，所以上方的这个会员的资源是非常丰富的。那你可以想象到，我们两边一起打通这个会员的系统的话呢，我们可以为中国的年轻的健身爱好者呢创造更好的一个体验，从我们大家的动车给到他们有更好的一个服务。
然后是最后一个问题，对于阿迪达斯跟莱美未来在中国的合作有什么期待？
其实我觉得后疫情的时代啊，大家都对健身的这个参与还有兴趣大大提升了，这个也是我们在中国的一个使命。因为阿迪达斯品牌的理念我相信跟莱美也很相似，就是我们希望通过运动能够改变生活。特别是比如说在这个周末我们看到有很多年轻人来参加这个活动，我相信不仅仅是他们，包括他们的朋友还有线上观看的人数他们都会被这个运动的氛围深深去打动感染，然后大家都会平常多做运动的，有更好的一个健康。同时呢，你也看到就是刚才我们也说到很多本土化的定制啊等等等等莱美也有很多他们本土的健身的明星教练，然后我们上方也有很深的一个会员的基础，这个也是我们阿迪达斯的一个在中国为中国的一个理念，希望可以推动更健康的一个未来。
那以上就是对于 Agent 采访的四个问题，虽然不长啊，但是我觉得可以简单的再做个摘要。就是在健身这个领域，团课正在成为阿迪达斯重视的一个形式，因为团课能够吸引很多年轻人，同时它的用户也是在健身这个领域里面最活跃和最有影响力的一批人。那莱美作为行业里面最受认可的课程体系，自然也是一个最好的内容来源。那么在合作之后，双方的会员体系会打通，做一个消费者流量的交融。另外也有一些针对中国消费者的定制化课程正在研发。对，大概是这样的一些点。那么在第二部分，我跟莱美的 Luna 教练聊天过程中，其实也涉及到了很多以上提到的具体问题。当然也有我自己对于团课还有健身教练这个职业的一些好奇。那接下来就是第二部分。
大家好啊，我是 Luna 哈，很高兴一菲能邀请我到这个播客来跟大家聊聊天啊，聊一些关于健身啊或者是品牌啊这样的一些东西，很高兴。
其实我昨天在现场刚上了一节 Luna 教练的 BC 课然后我真的是从来没有上过这么大规模，数百人，上千。
哇，
上千吗？
对，差不多靠近1000了。
我原来上的都是十几个人20个人的小课。然后其实我是一个玩球类运动比较多的，其实在狭义的健身上参与的不是那么多，但是昨天是我第一次完全的被这种氛围所带动。
哇，感受怎么样呀？我想先采访一下主持人了。
没问题，没问题。就其实
我说实话，我上这种操课有点大猩猩打拳。
理解理解，这个我们见到不少啊，很正常啊。对，因为它就是一个特殊的技能，所以一开始的时候都是这样子的。
所以一开始会有点那个没有那么沉浸，会有点小尴尬，
啊，
尤其我后面四面八方都是人，但到后面会发现其实谁管你
啊，
就每个人都在沉浸在自己的这个课程的氛围里，
嗯，
就特别的嗨，所以到后来我也渐渐放开了，
嗯，
包括一些动作挥拳之类的做的比一开始更加的投入用力，
啊，
然后真的就有那种浑身冒汗的感觉。
我好开心听到你这么说，因为对，因为其实我们经常在台上对吗，
嗯嗯，
其实我们看到最多的是很多前排的基本上都是摇滚味的，都是老粉，
嗯，
对吧，
嗯，
他们特别嗨，他们有时候会倒过来 cue 我们，
他们的尖叫声巨大。
其实我们就不太知道，如果像就是一些小白会员，他如果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他会是什么感受啊？刚才你给我等于是在另外一个层面给我让我了解了一下这一点。
对，我打个比方啊，就你刚才说摇滚味特别恰当，就是有点像看演唱会，
是不是演唱会大型这种演唱会现场感觉？
我能 get 到这种在这个氛围里，大家一起为了这一件事儿去狂热的这种感觉。因为我们节目也做了就大几十期了，聊各种项目都聊得很多，但是狭义的健身，可能不超过第三次。
哇，理解理解理解，它比较小众嘛，相对来讲，比起大运动来讲，
嗯，
还是相对小众的。
聊团课这个形式吧，其实刚才跟阿迪达斯中国区的 Adrian 聊的时候，他也会提到跟莱美合作一个重要的点，就是想把团课这种现在年轻人最喜欢最重要的一个形式，跟阿迪达斯这样的品牌连接起来。其实团课这个形式不管是在全世界在中国已经这么长时间了，但是这些年好像不只是经久不衰，而且是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喜欢，包括像各种专门以团课的健身房品牌开始越来越多。就你觉得团课这种形式的魅力或者说差异性在哪儿呢？
其实这个像你讲的一样，它长期一直是存在的，
嗯，对，
只不过很多人不知道而已。大家看到的其实是说，哎，你身材变好了呀，或者怎么样了，你精神看起来不错呀。但其实当事人是知道他的生活，他的情绪，他对事情的态度其实都是会有很大的变化的。而且你看你现在有很多的会员都做教练了，只不过以前可能就走进这个健身房去体验这个事情的成本比较高，还有呢通道不够顺畅，就是很多人是不知道这个事情的，他没有这个精力去体验一下。所以你看现在我觉得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通过很多社交媒体啊，大家这种宣传一次两次的，其实在刷新别人对这个事情的认知，大家看了以后觉得好奇，每一次好奇叠加起来，就可能哪一天你就有这个勇气去迈进去了这个操房，就其实加速了这个的发展。
而且我个人瞎分析啊，我猜测有点不同是，尤其年轻人用网络很多，信息时代，然后我有一些原来做媒体的好朋友离职之后会去认真的考虑去考团课教练证，会去给别人上团课，然后我一开始我就会比较疑惑，说你为什么做这么大一个就职业想法上的转变。他会说我们做内容是隔着网络跟你潜在的粉丝交流，这个会很时间长了有一种虚妄虚无的感觉，但是如果你做团课教练，你在面对面的看着这么多跟你在一个同温层里的人去如此挥汗如雨，然后实现自己的目标，这种满足感是你在网络上哪怕做多少的数字是达不到的。
我觉得你的伙伴说的非常的真实，真的是非常的真实。其实你看啊，就是之前我们有讲过疫情出来的时候吧，大家有点担心，哎，会不会颠覆健身啊，就是我们就讲，哎呀，你看家里可以锻炼，这里可以做这个，那里可以做那个，这多方便啊。但是我们疫情结束以后，事实证明的确所有人都迅速回归到线下。线上其实什么帮助了更多的线下，因为本来你不知道的你知道了，好，本来你可能坚持不了的，因为你发现当我没有办法坚持线下的时候，我在线上我可以马上把我可能今天需要的训练量去做完，就是这些简单的动作可以让他长期去保持一个健身运动的习惯，那意味着我们其实还是可以长期去影响他们的这种生活习惯的。但是当时出了一个点，就是 nothing beats life 对吧，所以我们就不用在家里看演唱会，我们一定要去线上看演唱会，去线下上课，去线下还是人跟人之间这种真实的这种交流感。所以刚才你也问到说对教练有什么不一样，其实我们上课的方式是会不一样的，
什么意思，就是跟平时上团课
对是不一样的。你看哪些不一样，第一就是平时我们有一个框框的，比如说我们需要这么做这么做这么做， 我说的是我们的教案啊，我们一般来讲是会按照这个顺序来讲，因为为了考虑到一个小范围的这个学员的这样一个状况。但是在这样的活动场景下，我可能考虑的第一个是音乐效果和沟通。比如说我本来我可能一开始我要说这个话，对吧？但是音乐那么好听，我可能这段我就真的就不讲了。我可能更多的目标是把学员的情绪带入到这个训练当中，用的方法会有点不一样，然后沟通的方式也会有一些不一样。比如说今天早上我带的第一节 BP 嘛，大家开场的时候特别特别嗨，嗨完了之后，其实我因为听了这个第一节的音乐，很巧第一节的音乐它第一句歌词 Do you remember that memory， 就是你看我们时隔四年在同一个场馆又一次回到这里再次相聚，那有什么比这句更好的呢？所以当时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是帮助大家建立了一下动作，都安静下来，我说大家呼吸放松，然后你可以闭上眼睛记住这个时刻，然后让他放音乐，然后我一句话都没有讲，大家就一起开始做动作，然后整整15秒没有说话，但现场所有的人的表情告诉我，对，他们不需要我跟他们讲简单的动作技术，他们都能跟上，但是能够帮助他们去沉浸在那一刻。所以我们会做更少的这种教授的内容，但是更多的是带动情绪啊，确保你能跟上啊。然后对于我们教练来讲，就是动作我们在舞台上的表现表情都需要更大，因为你整个场地非常大，其实更多的是能量嘛。你说一个演讲者如果在一个，就是你看我们两个现在聊天，如果是现在是一屋子的人，然后我要做演讲，他能量肯定是会不一样。
对，我昨天有个印象很深的感受，就是我不知道那句话是你还是哪位教练说的，我记得是在台上边上课的时候边喊了一句词儿：要继续相信，要继续向前。就说实话，作为一个文字工作者，当这种话出现在我的文章里，我会有点脚趾抠地的。但是在现场，这句话喊出来却是那么的合适。
对，就是我觉得你看的那个点都特别特别准，因为运动它会带给人情绪，这个情绪是什么？是身体的情绪，因为你当时可能在做某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可能就是往前出拳，往前打。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其实身体经历了很多的痛苦，比如说氧气不够，比如说肌肉的酸痛。比如说整个身体的机能的啊，或者动作不协调，他会碰到一些痛苦，哎，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的音乐它的旋律它的歌词唱的也是这个情绪，然后教练其实只是要把这个带出来，引导你去关注到这个。
我打个比方，可能就是比如说一段音乐前面一直在把你情绪铺垫压到那个点了，但需要一句爆点，但这句爆点可能是教练的这句话。
对，我其实还有碰到很多的学员，举个例子啊，就是之前有个伙伴他跟我讲，他说他因为环境的问题他压力特别大，然后甚至有点抑郁啊，然后也吃一些药物啊去帮他调节，睡觉也不好。然后有一天他走进一个课堂，当时那个课堂是 GRIT 是30分钟高强度间歇的，老师把他劝退了，说你不行，你不能来参加这个课，强度太高，对新手，他一看新手嘛，他那会儿就是体重也比较大，所以当时老师就是劝他说你第一次你上这个课是不合适的。然后他一转角看到一个单车房，他就进去了，上完单车是哭着出来的，他当时真的是觉得非常的开心，非常的释放。所以你说那一击，你说一定是什么吗？真不一定，他本人加上情绪加上环境加上训练运动带给身体的感受，其实都是到了一起的，才会有这么一个化学反应啊。
嗯，确实跟你说的跟周边的人也有关系。
对，
我会感觉，因为我们最近有的时候也在讨论一些关于运动社群啊之类的，现在各个项目都在觉得社群是一个非常好的推广的方式，包括其实刚才阿迪达斯的 Adrian 他也说了，就是想要找到现在的年轻运动消费者里最活跃的这一群人，莱美的这种核心的消费者其实也就是能够为他人产生影响力的，我们叫运动社群的活跃分子吧。
嗯，
对，其实我有时候在好奇，就是在健身团课本身就有点这种社群的形式，因为大家在一起的，你们在平时上课啊或者课下会不会通过什么方法去更好的维持这个社群的感觉，想要大家彼此想在一起锻炼而不是单独锻炼？
其实团课是一个很有融入感的一个事情，因为一群人在一起，他喜欢一样的东西，比如说喜欢音乐，热爱生活，勇于尝试，然后慢慢的，哎，有些性格内向的变得外向了等等。你看你的微笑，有点 你想到什么了？
我想到我如果是一个，我自认为是个 I 人，啊、然后虽然测试说我是 E 人、
哦，是吗？你是个隐藏？
我是就
隐藏
什么51-49这种差不多的、
哦哦哦、
啊。
Okay、
对对，我就在想，有的时候我在踏进某个社群，尤其当这种氛围极度活跃的社群的时候，会如何从 I 变 E？ 对这个、嗯，我在想这个社群是怎么帮我做到的？
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其实我觉得人生来其实并不包容啊。因为你会 judge 嘛，你会 judge， 你会 critical 对吧？然后你其实生来就会把人去分为不同的层次，生来就会有歧视圈嘛。但是南美的一个文化其实一直是说包容，就是去理解每个人开始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每个人有自己的选择。对于教练来讲，我们其实上课的时候都会去 Q， 不是说把这个会员给 Q 出来哈、啊，就都会去说，哎，如果你是第一次参加的小伙伴，你可以尝试怎么样啊等等的，然后都是非常非常鼓励的方式。而且因为现在的话大家其实都会在上完课之后会建群，然后都会把新人拉到群里面，然后大家都会比较热情。有一些人他可能也不用说什么，那有一些我们可能会有些班长就会特别活跃，会组织各种事情，还是很有意思的其实。然后我们现在其实来美有很多的线上的课程，也是一些就是中国我们叫本土化的一些课程啊，我们做了一些变化。
我今天听到很多人都在聊本土化，包括来美中国区的 Brian 和爱达斯中国区的 Adrian 都在提如何把定制化做得更好、
嗯、
尤其是面向中国消费者甚至是年轻消费者。就我一直在想从教练角度你怎么思考这个定制化，尤其是你们是团课教练。
因为我们现在目前的这个课程它是预制套路，它就是定制的。但是他们提的这个本土化应该是说，因为我们这个课是从新西兰过来的对吧，新西兰的音乐，新西兰所有的他们做好编排，然后呢就是发布内容我们来学习，然后把这个课程一模一样的带到国内，在全球其实都是这样子的，它是这样的一个链路。好，那么他们提到的其实更多的是本土化，就是说中国的消费者，中国的这些运动爱好者，那么什么样的课程对他们比较合适的，所以我们去做了很多的一些课程的一些设计。
但具体上这个本土化的差异在哪儿呢？就比如说一个产品啊，比如说运动鞋，我可以想象可能亚洲人脚会宽一些，在这些产品设计上是比较好做的。那在课程内容上就是你们本土化有哪些具体的差别吗？
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拉伸的课程啊，比如说有一些我们可以用的音乐可以有一点点不一样啊，或者动作的强度上面啊，因为我们如果是针对目前在国内不怎么接触运动的，哎，哪一些事情是国内流行的，那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情况去做一些定制和设定。
嗯，比如说面向广大小白群体、
哎、
做一些动作包括配乐上的调整。
哎，对，这个也可以、嗯、或者运动的时长，运动的强度，我们可以先做一定调整。因为来美它每个季度这个课出来它是一个标准化的东西，它的强度它的模式都是标准的，那么标准化的东西对于老会员来讲他很喜欢啊，有挑战他也很舒服，那对于新会员来讲他有可能就踏不进来啊。你看昨天如果这个场景不是这样子，可能你会上一段时间你觉得哎呦我有点坚持不下去。
说实话就是如果没有旁边的人那么努力的话，我很多环节我就划水了，
你感觉就坚持不下去了是不是哈？哎，所以如果我们哎现在做一些设定，比如说我们把一些东西拆解开，然后有一些专门的简单教学课程，这个是来美国际没有录给我们的。好，如果我们有简单版的一些动作，比如说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小课程去更多 educate 我们的用户，这样的话能够帮助他们开始训练，或者是一开始的训练的时候比较安全有效的一步一步往上走。
嗯，对，但是上课的时候也会比如说提前说明好这个课是面向什么群体的，就是高阶训练者的还是小白训练者的。
这一些本土化这些课程目前我们都现在只做线上，对，线下我们还是一致的标准的来美课。因为是这样，来美的课程是个产品对吧，它是给俱乐部用的，俱乐部呢在俱乐部里面安排团体课程是给学员来上的，就像你之前去俱乐部看到操房里面很多的人，他们其实是这样的一个形式来展现课程的。所以如果这种本土化的课程你给到俱乐部的话，俱乐部的会员他是不够满意的，但是我们给到线上，线上的人哎挺有意思，然后我们告诉他这是什么什么课，一直在做这样的教育，然后他们就会到线下去俱乐部找这个课上，
相当于是一个线上入门，
对
对，
往线下引流
吸引人的方式啊、嗯，
对，
明白，就是对于非硬核玩家来说会更友好一些，
嗯，对，任何产品还是用户思维嘛，
是
对，
哦，我有一个自己的小问题啊，就是我会感觉上团课的人还是女生为主，是不是？
所以问一下你，对，为什么男生不上团课呢？或者很少上团课呢？可能
我一开始我个人感觉啊，就是我踏进这块，刚才我也提到一个小心理门槛，就是在这个场景里男生好少啊，我是因为一个现状而给我造成的一个小的心理门槛。然后另外一个在实际操作上更
理解
跳操类的动作课程，是不是很多男生一开始并不太协调？
对，
对吧？
相对来讲，男生的协调性会差一点点，
对，
对不对？
或者大家的这种协调感不一样。我瞎分析的，就是可能女生从小跳舞，可能会有基础的人会更多一些，做这些动作会比较的游刃有余。但男生对抗性项目，比如说打球啊之类的多一点，但是真正要完成这种无对抗，展现你协调性的时候，会很没有经验，所以一开始会觉得，哎呀，天哪，我怎么连这都做不好？
我觉得你把这个答案已经说完了。
哦、
你看啊，就是第一个，我觉得从这个生物学角度来讲，男性的话就比较毒嘛，会相对比较毒，喜欢一些更加有那个竞争力的这种 competitive 的 game， 对吧？否则你觉得玩那个干嘛呢？但是玩到球，哇，就想赢嘛，
对
吧？对，因为这个你们在空气里面做这些就觉得很奇怪，但女生喜欢聚到一起啊，大家一起唱歌啊，做一些开心的事情啊，就是我觉得本身从生理角度来讲，大家的喜欢的东西是不太一样的啊。而且呢，就是男生的确就是看到哎里面女孩多，他就有点不好意思走进去，我觉得这个也比较多，对吧？协调性也是一个障碍，真的也是一个障碍。开始的时候
怎么解决？
就你看那没有办法，那你就接受事实啊。而且这个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
太好了。
你看今天又给你吃两颗定心丸，是吗？这不是你的问题。
我之前有一次去上一个蹦床课，然后我感觉那个教练一开始还会看我是新来的，会多鼓励我，但后来他都不敢看我这边。我后来下课跟他聊，他说我一看你跳我就想笑。
哎，那你有没有觉得一站上蹦床就想笑呢？蹦的时候就想笑呢？
我倒没觉得我蹦的时候想笑，我是觉得我的动作，因为前面有镜子嘛，有的时候
很可爱，
我会感觉不没有可爱，挺奇怪的。
我们把镜子都撤了，你没看到吗？
啊，对，反正这个场地里是没有的。
哎，笑死了！这个本来就没有，
没有
这个本来没有，因为其实我们觉得，不用给到学员更多潜意识，说看自己是怎么样的。镜子其实为了可能让你动作标准，有个安全感，所以有时候侧面会有镜子，但前面不用有，因为其实我们希望学员来，你就沉浸进去，你就训练一波，完了以后出个汗，特别开心的回去就可以了，
不用特别在意自己的动作是否就绝对的标准，是不是做的绝对的好，只要是
体验大过于，因为在团课里面是不是体验大过于就是你当下的训练的一个目标，当然之后你如果有这种需求在训练或什么也都是 OK 的，对。
哎，我觉得这个很好，哎，
对吧？
对，就是就应该把镜子去掉。我的感觉
对呀、啊，然后你看台上老师就可以了，老师又是很专业，然后也很好看。
对，哎，那你们有作为教练有没有想过如何能够提高男性用户的比例呢？就你们来说是一个小的目标，或者说觉得需要提高一下吗？
你说从商业角度吗？从那个品牌角度来讲，或者说产品角度来讲，我们肯定是希望开发这一部分的。所以就像你讲的，如果它不是太需要协调性的，如果不需要跟音乐的，它是有那种竞争的这个在里面的，比如说有些倒数啊，你能做多少个呀，谁做的最多呀，就类似于这个。哎，你看又说到点上了，是不是？你表情就告诉我这就对了。
对，
是不是这个感
觉？比如最后十秒钟之内看谁能完成的次数多。哦，
对啊，
天哪，
对啊，
哦，天
哪。那你就而且整体就是一个训练，也不用协调性，你就比如说拿一些杠铃做一些力量，对吧？然后大家都可以是不一样的，你就毫无压力，而且这样的话里面男生也多一点，对吧？
对，这些小设计是挺有意思的。
对，其实做一些不同的设计，我们是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健身，包括他们就是我们还有那个 Born to Move， 就是小孩子的项目，就希望帮助什么更多小孩子在小的时候就开始动起来，对这种开始感兴趣，那他成年之后保持运动和训练的这个可能性就会更大。就是我觉得 Les Mills 很厉害的一个点，就是他一直在很前沿去做开发，去了解用户的需求。就是扣下主题啊，为什么我觉得这个特别好的一个点，是因为他们做很多的市场需求，他们是知道现在年轻人喜欢什么品味啊、动向啊、流行啊这些事情， 因为它本身是课程嘛，课程里面我们需要这些装备去展现这些课程，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合。
对，其实在我们之前包括跟 Adrian 讨论中也听到了大家会对现在的 Z 时代年轻的消费者，年轻的健身爱好者非常关注，也在做大量的研究。在这些成果出来之前，我也想听听你自己的感受。从你就直接接触消费者这么多年，你觉得现在的年轻的健身人群跟之前有什么就明显的变化吗？或者说运动方式上？
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各有个性，他喜欢不一样，他喜欢酷的东西啊，但他也传统，就是他其实有一些地方他其实是有传统的根的，我觉得啊，他对文化的东西，其实我觉得你对于现在比较年轻的那些学员来讲啊，其实也他不希望跟所有人都一样，但他们也很认可自己，也很清楚自己要什么，他们对信息的这种接受和分析的能力和速度也特别快。
对，那体现到健身上呢，
就是那健身的话他会觉得，哎，如果这个事情他做起来动作很酷，这种他就会很喜欢。比如说啊，那个音乐，就是你会看到我们的音乐的选择，比如说在 BP 里面我们以前很少用一些，就一般都是用那种大能量很强的音乐，对吧？但现在的话他还会用到一些那个说唱乐，就很纯的一些说唱乐。其实我觉得这跟年轻人的品味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啊，有些复古的东西，现在年轻人其实也喜欢复古的东西。
嗯，对，对，我觉得这些就是原来可能大家更只注重动作本身，现在在这些氛围啊，包括文化元素的组合上，
这个
会
有
想的更多。
这个会有，然后呢，还有就是动作是酷的，
嗯，
还有潮流，其实现在的话变化特别特别快，就是你要抓住现在，哎，突然间有个什么，马上把它抓住。所以即使你看我们那个甘道夫很有意思，他在跳 body jam 的时候他还说我们一定要加上这个动作，是什么动作？就是那个刘畊宏踢毽子的动作，特别逗。
对对，我觉得就是对所有现在教练来说也是一个需要吸收很多很多新的东西，要把这种元素加到里边。
对，就特别快，
嗯，
特别新的东西，
嗯，
你出来马上得跟上潮流，
嗯，
然后下一个马上又变了。
嗯，我看足球比较多，一个足球的例子就是现在大家喜欢的很多年轻球员都有自己的标志性庆祝动作。
对，你看标志性的动作，
嗯，
包括衣服也是的，哎，
嗯，
你这件衣服可能跟别人是一样的，但是呢，
嗯，
你会穿出不一样的那种搭配或者感觉。
嗯嗯，
就是它需要融入吧，它是一部分，
嗯，
它有归属感，
嗯，
但是它跟你又有点不一样。
嗯，
我觉得个性可能展现在很多的地方。
嗯，
所以昨天我们还在聊说，哎，我们是不是以后有个这种类似于定制的，就是你可以一个款，然后你可能你的面料还是颜色，
嗯，
或者是有你自己的签名还是什么，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嗯嗯
嗯。
对，在这些装备的设计上也更加体现一些就是文化标签和元素。
对，
嗯，哎，真的就是无论是体育比赛还是健身团课，在这几年我感觉整个装备的造型的变化会有特别大的明显的改变。
对，
像原来可能很多运动员穿的会是更宽松的状态，但现在无论各种项目，球类的还包括跑步的短跑，都是越来越紧。
除了这个以外，你有没有觉得有越来越时尚的感觉？
是是的是的是的
对吗？
当然你要说时尚的话，这个可能流行是一个圈儿，可能有的时候又会有流行回原来的复古的什么老爹风之类的。
对，但是我们穿了以后就希望，
嗯，
哎，我今天去健身房是穿的是这个，
嗯，
我稍微一搭我就可以走在街上。
嗯
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对，就现在很多人健身服会穿到街上，就比如说我上完一个课之后，我哪怕随便套个外套或者说温度合适的话，直接就穿去上班或者逛街。
对我们经常也会穿一些健身服去搭一些就是休闲服，
嗯，
就很好看。所以其实这种时尚的元素也是很重要，
嗯，
所以也非常非常期待啊，
嗯，
就是说阿迪达斯跟那个莱美合作之后，
嗯，
我们会出一些很好看这种服装来搭配啊，
嗯，
还有这些周边呀，啊，什么。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一开始你说健身可能比较小众，我当时心里有一点觉得没那么同意，我就觉得现在很多健身服越来越外穿了，成为了一个穿搭的明显的风格，很多人哪怕他不是硬核健身消费者，但是他会认可这种穿搭风格，所以渐渐的我觉得在变得大众。
你知道他们说之前做过一个调研，就是说其实在这一块，
嗯，
消费量是很高的，
是的，
但是训练和真正健身的人又不太多。对，我们经常也会看到很多的人发，然后其实我们一看大概也 明白，
能看出来谁健身谁不健身。
对，哎，你怎么去区分健身和不健身的人，
嗯，
你能看出来吗？
其实可以，但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很难表述怎么看出来这种区别。像有的人就是能看出来他是常运动的，有的人是不常运动的。那还是这种风格穿在常运动的人身上会更好看一些。哎，然后对，我想问一些就是关于具体科普项的东西。
好呀，
因为在健身或者狭义的综训装备这块，因为我之前说实话，球类运动的球鞋啊，包括运动衣还了解一些，但是对于一个比如说力量训练或者说狭义的综训，这些装备有哪些侧重点吗？包括我看阿迪达斯最近也新推出了这个 Jobset 第二代系列，我会感觉可能跟我平时参加其他项目的这个体验有很大的差别。
对，阿迪达斯经常会说那个团课好搭子啊，包括这个 drop set 这一些，对吧？其实我那天跟伙伴也在聊，就是现在我们其实很多的时候希望说一个多功能的鞋子，就是我今天用这双鞋我可以做力量训练，它很稳定，它透气，然后如果我做一些高强度的训练的时候，有些方向性的移动啊等等啊，它又是可以防滑的，它的支撑力又很好。可能现在的用户他不一定希望我今天包里面背很多双鞋子，但是我可能有一双鞋子基本上，哎，也好看啊。对于团课的学员来讲，它好看也是非常重要的，功能性也很强。你有没有发现近几年有很多的品牌它会出一些多功能场景都能用的？因为在健身来讲，它对鞋子的这种特别专业性的这种科技要求其实没有那么高，你跟网球鞋、足球鞋、篮球鞋它还是有差异的。那么再想想我们去健身，我们做力量训练，做有氧，比如说有一些像我们 BC 会有一些跳跃的动作，他们 body step 也会有一些上踏板下踏板这些跳跃， attack 是弹跳类的，那么它也不能像跑步鞋那么厚，因为这个弹性太足但是又缺乏稳定嘛，而且有一些小节它就是稳态，那么就一双鞋它还是多功能的会比较合适一些。
我有过听过一种说法，就是对于健身房人群来说，衣服比鞋重要，是吗？
啊，也可以这么也其实那个衣服其实是我们因为去健身是希望好看嘛，对吧，希望形体更好嘛，所以其实对于健身的人来讲，有个好的装备，好看的衣服，能够好搭的衣服，这个很重要。当然衣服的功能性也很重要啊，透气是一个，支撑性啊，包裹性啊，它也有，比如我们的 legging 对吧。还有呢，其实对于莱美课程来讲啊，其实我们的教练他是对衣服跟项目是有关的。比如说你看上 BP 的时候，我们一定是穿那种相对比较紧身露肩的衣服的，它是一种情怀，就是你可能你会穿着 BP 的衣服上 BP， 很多时候你能看到他们的这个装备，你大概能知道他们大概上哪一种类型的课程。它是有颜色，你这次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它的 BC 的绿色， BP 的红色，它很多时候设计包括衣服它都会有这个颜色的这个主题在里面。所以为什么说衣服比鞋子重要，因为鞋子你可能多功能的鞋我很多项目都可以穿嘛，但是衣服就是那个项目的衣服。而且我们的衣服很多时候它上面是会有，还有些时候会把一些文化的一些价值观放在衣服上面。最近我们有个叫那个高强度间歇训练啊， grit 英文就是那种咬劲你知道吗，就是 grit， 然后它那个是高强度间歇巨累30分钟，然后有一届的衣服就是 nothing beats grit，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态度。
这个在快要撑不住的时候可能还挺有用的。
然后不同性格的人他会选择不同的课程，就比如说有些人他是非常 hardcore， 然后他对自己非常自律，然后他喜欢接受挑战，他大概率会选像 GRIT 这样的课程。有些人他是很喜欢社交，然后他也喜欢做显眼包可能啊，那么他很大概率会选择 Body Gym 的课，因为他会觉得很融入。
那 BC 呢？ BC 属于什么样的人？
BC 的话有一点 high energy， 他喜欢挑战，而且 BC 很解压嘛。
我以为会说适合比较辛苦的打工人来释放压力。
完全正确。他也是很 energy 的，很高 energy， 然后也是有那种力量感。
其实我很想补充一个是我个人好奇的，就是健身教练这个职业。因为就像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啊，很多现在我身边的朋友，尤其正在变得走向自由职业道路的人，都会把做健身教练，不管是团课也好，私教也好，当成一个选项。你觉得这是一条对很多人来讲可行的路吗？ 无论是从就业角度，或者说对于人的要求的角度，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自由的职业。没错啊、
嗯、
因为如果你说做教练来讲，我们实际来讲啊，做教练你可以去操盘上课，对吧？上课的话一般比如说你一个晚上上两节课啊，有些时候有些白天中午啊或什么时间的课，对吧？好，那么然后你的体力会支出，哎，但是你看这个除了这两三个小时以外，其他的时间你做什么呢？你可以做一些其他的自由职业。然后现在有些自由职业还能就是延伸出很多其他的事情啊，就说你说这一部分的收入是不是足够你生活，看你的生活要求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对吧？然后就是健身，其实它也，你说团课只是它其中的一小部分，对吧？私教啊，其他的，比如说你看做瑜伽的老师就很厉害，而且瑜伽老师他不受体力的一个限制啊，然后他还能通过瑜伽来做很多的这个延伸，对吧？啊，我们的训练营啊，有些厉害的老师开培训班呀，我觉得任何行业都是这样子的，就看你想要怎么做，你把它当做一个snack。就是比如说你今天有个主职，主要的这个工作呢没有压力很大，然后朝九晚五的，你时间相对比较固定的，你有这个时间精力，晚上哎，本来自己去健身，你现在自己做教练了。我之前就有一个现在也在做啊，他的那个职业生涯也挺有意思的，他是大学的一工作人员吧，应该说啊，对，也是属于职能岗，然后他说其实吧也就是死工资，对吧？然后他就是接触了健身，哇，就是非常迷 body combat 的一个老师，哎，然后他就开始做教练，做教练也有一堆粉丝，然后在一个就是也不算大也不算小的一个城市，一个月一万多收入，哇，就他是过得很舒服了。后来他自己去做工作室去了，就生活过得非常舒服。所以其实，就看你怎么干，但是这个怎么干真的是五花八门的，每个人都不一样。可能我比较乐观啊，我是一个特别乐观的人。
那会不会一开始那个就从一个哪怕健身爱好者成为教练的过程，练体能是一个挺难过的关？因为你比如说团课的话，你一天至少带两节。
对，这是我刚刚想说的事情啊、
嗯、
就是如果你说我要转行，我想做健身，然后你只靠着一直一个惯性每天上那两节课，而且那两节课又是高强度的课，
嗯，
那我觉得无论从收入和从体力你都不会坚持太久的，
嗯，
而且你的消耗非常厉害，你会持续在这个当中消磨掉你所有的这个热情和体力，
嗯，
和健康，甚至是健康、你的关节，
对对对
对, 对不对？
是的。
所以其实还是说在于说有个好的规划，因为这个毕竟是一个专业事情，对吧？
嗯，
那你是要付出一些努力的，比如说去找个专业机构学习啊。
嗯，
啊，我上次看到一个老师，他其实做健身时间不久，
嗯，
哎，但他是一个爱好者，他因为喜欢这个，还专门去学了私教，然后来上 body pump 的课程。
嗯，
有很多人他没有学私教，直接上 body pump 的课程的。
嗯，
但这个老师他就特别喜欢他，而且想我要把这个事情做好，他投资下去，他而且把自己体型练得很好，他的这个粉丝就很多，他就往上的这个上升就很快，
嗯，
就很快。所以我觉得还是看你是怎么去规划你自己的这个职业生涯的。
嗯，对。对，嗯，想从这份职业中获得什么，就是无论是就是金钱上、时间上、成就感上。
那任何行业不都是这样吗？
嗯，对对。
但是这个行业相对很自由，而且你获得快乐，也应该获得健康。
嗯嗯，好呀，就希望能给对这个职业有好奇和想法的人给到一些建议或者提醒吧。
对
对，
他们可以试试看，我觉得可以试试看。比如说你可以只是先考一个比如说莱美的这个做教练的认证，
嗯，
对吧？
嗯嗯，
然后去集中的学习一下做教练需要的一些能力，
嗯，
然后自己去做一些训练，
嗯，
然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在周围的比如说上班近或者家比较近的健身房去面试一下，
嗯，
对，上上课，偶尔带个课啊之类的，
嗯，
对，慢慢的再去转。
好呀，那我们这一部分节目的录制就差不多到这儿，然后也感谢露娜给大家分享的这么多的经验和观点。
哇，谢谢谢谢谢谢，
嗯，
也聊得很开心。
对，那这部分就到这儿，我们稍后之后再见，拜拜。
好的，拜拜。
OK， 以上就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了。说主要内容是因为之前跟一些本台听友聊天的时候，曾经听到过有人听鹰眼时间是会记笔记的，可能是因为我们节目之前给人留下了一种比较硬核的印象，反正我听到这个是又荣幸又惶恐。 但是呢，既然有这个需求，那在这期结尾，我就简单复盘一下这期节目涉及到的一些健身行业事件和背景。首先，虽然团课这个形式在健身行业里已经存在很多很多年了，但是最近几年，说的夸张一点，它确实已经是实体健身房里面最重要的一种内容形式。像很多主打团课的健身房，大家都已经耳熟能详，不用再说了。即使是对于一些传统健身房，团课可能不会是它营收的一个最大头，但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流量入口。因为现在很多人确实是通过团课来接触到这些线下健身房的，从而才有可能购买它的私教等等一些更加高价的产品。另外现在国内外也都有一些互联网的健身平台，他们会把很多经营不善的操课教室跟自己的团课内容来整合起来，相当于平台可以在几乎省去场地成本的情况下去卖课，提供场地的健身房去拿分成，当然也能获得不少新的人流量，有机会自己去做转化。那总之，健身团课依然是最最热门的健身内容形式。如果大家对于健身房的内容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翻回去听之前鹰眼时间的第52期，聊了一期健身房跑路的。那第二点，说到莱美，莱美的主要角色其实更像一个健身内容的提供商，它最主要的商业模式也是向弊端的健身房品牌来卖正版的莱美健身课程，具体的方式主要是通过教练培训和认证来实现的。那么莱美能够在全世界的健身行业一直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就我一个初级健身者的体验来说，他们的课程感受确实是非常好的。其实全世界很多的健身品牌一直在研发自己的课程，包括在疫情期间，很多做智能健身硬件的厂商也都希望通过一些线上手段去试图做出更好的体验。但到目前为止吧，莱美依然毫无疑问是行业里最扛大旗的，最受认可的。这也是这次阿迪达斯跟莱美合作的一个必要条件吧。那第三，对于运动品牌本身来说，这几年被讨论很多的一个点就是，相比于赞助赛事或者找明星代言这种传统的广告的方式，现在来说，运动社群确实已经是一个更能跟消费者产生直接的情感联系的一种方式。你去看几乎所有真正重视品牌这两个字的运动品牌，这句话可能稍微有点绕，但确实是这样，大家基本上都在做这件事情。那在健身这个领域可能也会更直观一些，因为团课本身就是以一个接近社群的形式存在的，而且有很多健身行业的朋友也在说，他们有个特点就是不仅用户会追随教练，教练也会追随自己的培训师，所以这个社群的忠诚度是一层一层往上套的。这么说的话，莱美在某种程度上就相当于是这个健身社群的一个顶点或者起点。那对于想要做健身社群的阿迪达斯来说，这次合作也是引入用户或者植入自己社群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那第四，在狭义的健身装备方面，因为在健身房里面跑跳和力量训练对于装备的要求其实相差还挺大的，一些多功能多场景的装备它的兼容性会更高。其实关于这部分，刚才露娜已经说的足够详细和专业了，我就不再重复。那如果有对宗训装备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搜索了解阿迪达斯新推出的 Jobset 第二代宗训鞋。那最后一点，坦诚的讲，经历过疫情还有过去几年的各种波动之后，阿迪达斯这个品牌确实正在通过一系列新的行动努力去重新赢得中国消费者的喜爱。那也真诚期待在将来我们能够看到更多更好的产品。好的，那么本期鹰眼时间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